鬼吹灯之云南虫谷第一章车祸。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胜利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顺利通过了去云南倒斗的决议。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道，我说老胡啊，云南可是好地方啊，我当年就被天边飞来金丝鸟那段刺激得不轻啊，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少数民族少女了。我对胖子说道，云南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少数民族少女也并非个个都是花孔雀，反正以前我去云南的时候没见过几个像样。那时候我们部队是部署在离边境不远的老山，在那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战演练，那地方是哈尼族、彝族、壮族的交汇点，有好多民族，我看跟越南人长得也都差不多，什么五朵金花阿诗玛的，那都是属于影视剧里的艺术加工，当不得真的，你还是别抱太大的幻想，否则会很失望的。大金牙说道，
怎么了胡爷，你去的那地方大概是山沟吧，当年我去云南插队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傣族、景颇族妞，个顶个的苗条，那小腰，这要是娶回来一个，这辈子就算知足了。
瞎子吃的差不多，听了我们的话一拍桌子说道，诸位好汉，那云南的彝女有甚稀罕，更兼苗人中隐有蛊婆，他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防不胜防，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啊。大金牙点头道，
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我当年去云南插队，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就单是苗人最会用蛊，而且这苗人又分青苗、花苗、黑苗等等，青苗人精通草药虫性，黑苗人则擅长养蛊施毒，现在黑苗已经很少了，不过万一要是招上苗女中的蛊婆，可真叫人头疼。
胖子笑道，老金啊，你也太小瞧咱哥们儿的魅力了吧，苗女中没有好的就算完了，只要有我非给你秀回来几个不可，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我喝的有点多了，舌头开始发短，勾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
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膀子腱子肉，非他娘的把你的臭皮剥下来崩苦不可。咱们这次去的那地方是白族最多，白族姑娘可好啊，长得白呀。
沙瑞阳今天的食欲不错，从他祖上半截算的话，他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所以这家饭店的淮扬菜式很合他的口味，他见我和胖子与大金牙等人在一起，再加上个瞎子，说来说去话题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少女，最后实在忍无可忍，轻咳了一声。经过 Sherry 杨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要说，酒意减了三分，举起酒杯便对众人说道，
同志们，明天我跟胖子 Sherry 杨就要启程开拔前往云南，
这一去山高路远，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这一去革命重担挑肩头，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不过男子汉大丈夫理应志在四方，骑马跨枪走天下。高尔基说过，愚蠢的海鸭是不配享受战斗的乐趣。毛主席说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此刻良宵美酒当前，咱们还能欢聚在这里，就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等我们凯旋之时，咱们重摆筵席，举杯赞英雄。众人也都同时举起酒杯，为了庆祝我们一路顺利而碰杯。大金牙饮尽了杯中酒，一把握住我的手说道，
胡爷，老哥真想跟你们去云南，可是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去了也给你们添累赘。你刚才那番话说得我只想掉眼泪呀，要不我给你们唱段十送红军怎么样？
我心中也是很感动，对大金牙说，金爷说这话可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生分了。我们去云南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你尽管放心，倒出来的名气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欲知下回如何，请听《鬼吹灯之云南虫谷》第二章。